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啊，非常开心您今天又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愉快的星期五哈。我们跟您相约在这个非常特殊的小板块里面，我对面坐着程敏兄。
莫言好。
大家好。我说特殊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小板块其实蛮特别的？
是啊，我们以前的节目基本上都没有谈到钱的问题。
对，谈钱变色，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常态。好像我们上一次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堂课哈。第一堂课的时候，郑老师在这本制裁教育当中呢设计了十个课题。那第一课呢就是我们上一周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点。
制裁教育的十点。
对，每一课当中呢，郑老师都设计了五个或六个不同的小点。那我们上一次分享这第一课制裁教育的十点的时候呢，咱们分享了两个很重要的开始点。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的题目叫做少年观缺少什么。
对，
是讲新约圣经里边耶稣见到的一个很优秀的少年观跟他的一个故事。
对，一个非常富有却是忧忧愁愁的少年观。然后第二点呢，咱们跟着郑老师的这本书听他说了一些非常棒的观念点醒了我一样的。就是贫与穷、财与富的区别。然后上一次我们因为内容太过丰富哈，我们没有特别的多的分享这个听完课以后我们作为爸爸妈妈如何教养孩子给我们生活中一些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哈，一来也是回味一下我们上周的这个贫与穷、财与富的区别，二来也是把我们自己所学的在生活中怎么能用出来，或者我们生活中的感受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我们在这一条路上一起走，要一起分享着慢慢前行啊。
对的。
这个贫与穷在郑老师的概念里面他描述的非常清晰。贫就是指的没钱花了。缺钱。
对，就是物质上面的这种缺乏。
就是实实在在的缺乏。但穷呢郑老师指出来，其实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觉得穷乏。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
或者没有希望的。
对，
心里不抱希望的，
没有盼望了。没有梦想了。
对，
不知道生活意味着什么，就为什么要活下去，一点答案都没有。在他心里内心深处，这些人生关于很重要的终极目的的一些问题呢，他没有答案。这个就是穷。其实我们常常把贫穷放在一块儿说。
基本上是在一块儿的，不一定需要都是一块儿的。我们人穷不需要一定要志短。
对，贫而不穷。
对啊。
我们要有志向，特别是年轻人哈，拥有志向是一件很富有的事情啊。所以提到了贫与穷，对应的就是财与富。通常财富啊我们就会放在一块儿来想嘛。
对
啊，听郑老师这样分享足足让我思考了整整一周。是因为平常真的没有把财与富这两个字分开来去想过。
财也是指的是在这个物质上面的金钱啊，
对，
这个物质的拥有啊，
对，
对，就是他这个是，比如说一个财主，少年观也是，我们刚才讲的也是个财主，只是说他有钱的，并没有说他是心里边的个富足。
他诚然不是，要不然他不会忧忧愁愁走了。
对，心里边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所以富实在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
是。
富足的一种状态。
是。心理知足胜过家有万顷良田呐。当然这些道理哈，我们去思索的时候呢会觉得对，真是这样。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个贫穷财富这不同的状态当中，其实是一种游走的状态，我们没有特别清晰的想过自己的状态，作为父母其实也很难非常清晰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嗯，
那孩子长大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工作开始生活，其实他们有各种状态会在自己去寻找过程中呈现出来。
嗯，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词儿是我才学来的，
嗯，
叫斜杠青年。
我也没听过，讲讲看。
斜杠青年，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在想，诶，什么意思？不过呀，你比我还落伍，我已经算是落伍妈妈了，你比我还在后面。
对啊，对啊，我没听过。
这斜杠青年啊，就是指的一个人身兼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
嗯
嗯，年轻人嘛啊，
嗯，
很多都是白天有一份工作，
嗯，
晚上或者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嗯，
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
嗯，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在很大的企业里面，国企里面做个会计，
嗯，
然后呢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他又喜欢开个自己的小宠物店，完全不同的两个职业。
这个词儿啊，我是刚听过，但是以前也有个词是可能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就是说是下海，我们那一代就是下海，
嗯，
是周末晚上，我们广东人有个叫法叫炒根。
哦，
炒根就是晚上熬夜来做另外一份工作。
炒是炒菜的炒吗？
炒菜的炒。
根是哪一个字？
更正的根。
哦，更正的根。
对。
哦，炒根。
对，炒根。我像我爸以前就是晚上就做图纸。
那个字应该念金。
应该是金，对。
金，炒金。
炒金。
就几今天了。一今天，二今天，三今天了，
对对对，
还不睡觉，叫炒经。
对，
哦，是这样的。
我爸以前做就是做这个事儿，他就是说，他晚上要炒经的。
嗯，
就晚上他是做搞建筑的嘛，
嗯，
所以晚上就拿一些图纸回来，
嗯，
帮人家画图纸啊，
嗯，
看图纸啊，
嗯，
下海。还有呢，是周末呢，又去一个建筑项目去帮他们做这个顾问。
是，所以你有这个父亲那一代留给你的那个良好的传承啊。那你会这样子传给你的孩子吗？让他们也去炒经一下，或者是斜杠青年一下呢？
我觉得他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他们目的要去开发他们的身上的一些
潜能，
潜能吧，
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啊，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他的嗜好啊，把它做一些，
嗯，
赚一些钱。
嗯，
那如果是能够就是固定下来可以做得很好的话，你继续做下去，
嗯，
不是的话就是一个嗜好啊。
嗯，
对啊，
当然你说的这是很理想状态，我也不知道呢多少斜杠青年是出于想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嗯，
富有理想，富有志向去完成它，
嗯，
又或者是因为他害怕赤贫，
嗯，
怕钱上的缺乏才去做斜杠青年。
嗯
啊，目的确实可能一千个斜杠青年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原因啊，哦。但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会愿意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教导他们看待这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就是说做斜杠青年哈，
嗯，
我就会看，如果是我儿子的话，我就会看说你做这个东西真的是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
嗯，是
你为了就是为了多一点钱吗？
嗯，
那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嗯，
比如说他们年轻的话，为了多赚多点钱，比如说就去酒吧去调酒，我就说他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帮助他的这个品格的成长啊，
嗯，
他对社会的了解的这种知识
嗯
的增加，
嗯，
那个有的话那就去做。
是，我们 对就是让孩子在去赚钱的同时，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嗯，
在心理上精神上见识上都成为富有的人。
对，
那每一个民族也都有对于钱不同的看法。
嗯，
咱们中华民族有咱们五千年的传统对于钱的一些看法。
嗯，对，
那这世界上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民族。
嗯，
上一次的节目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民族。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听一听，看看郑老师他笔下的这个特殊的民族是如何看待钱这个概念的。
嗯，
这就是犹太民族了。
对，
嗯，我们来听听看。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一课，智财教育的十点。第三篇， 犹太人的理财教育。有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脑袋里。过去犹太民族表现他们在理财上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开创了契约、公债、股票交易等商业制度，他们勤劳工作，明智的理财，却懂得在安息日休息一天。据说犹太人赚钱用的哲学是三分之一花在生活费上，三分之一用在储蓄，而三分之一呢就用来买地。犹太人相信真正的理财关键不是你能够赚多少钱，而是你能够留下多少钱，又能够默默地让你的钱生更多的钱。犹太民族有一套独特而且非常令人赞叹的理财教育，他们认为不让孩子从小掌握理财的知识的话，他们就会被生活抛弃，所以他们从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了。大概在4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让孩子辨别纸币和硬币的价值，在5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金钱是劳动所得的，在8岁的时候就可以赚一点钱，知道把钱存到储蓄账户里边，在9岁的时候就能够制定一些简单的开销计划，购物时也知道比较价格，在10岁的时候他们就学会懂得每周都节省一点钱，以备于将来大笔开销时的使用。近代的犹太作家大卫·施瓦兹写了一本流行的儿童书，叫做《100万到底有多少》，他用有趣的方法来教导100万到底有多大。例如他说，一个能够容纳100万条小金鱼的鱼缸大约相当于能容纳一条大金鱼的鱼缸。后边说这个大金鱼是指海里的大金鱼哈。此外书中还有一个故事，讲述了因为富翁的儿子挥霍金钱，为了让儿子知道钱财的多少，他就要求他在每次要钱的时候要让他必须1元1元的把它数出来，结果儿子用了23天才数到100万。其实这些故事都暗示了，只有透过睿智的教导和长辈的指引，孩子才能够理解钱财有多少，缺乏教育的孩子根本无法掌握庞大的数字，以至于在使用金钱上犯错。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问卷哈，有3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听众可以回答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第一个问题，金钱是万恶之根，同意还是不同意？第二点，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满足，同意还是不同意？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同意还是不同意？有人说过哈，缺少金钱是罪恶的根源，这原话英文是说 The lack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说这个话的人叫做 George Bernard Shaw。 但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满足于神赋予他的一切，并非金银财宝，身心灵的满足源于内心，是心底自由的流露。也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这样说，人们都想要财富，但他们真正需要的却是心里的满足感。这句话是 Bob Cotlin 说的。不过钱财与时间一样，本身不带罪恶，贪财才是罪恶之根。在圣经的提摩太前书6章10节有说到这个问题，父母需要凭着累积的人生经验向子女灌输理财的智慧，
但是要更需要是以圣经作为教导的根本。孩子认识圣经之后，当他们面对不同的金钱纠纷和疑难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分辨对错。如果孩子对神都是一知半解的话，那判断能力自然就差了。我们知道，在银行训练职员辨别真假钞票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每天都在用真钞来点算、触摸、来查看。所以当某天他们拿到一张伪钞的时候，他们就一眼能够看出来，一触摸就看到质地有问题。同样的道理，通晓圣经真理的孩子，遇到人生试探和钱财诱惑的时候，不管旁人有没有带领他，他自己就能够分辨出来。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好，墨远，你看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一段，讲到犹太人的理财观哈，确实又是很多东西是跟我们中国的理财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哈。
哎呀，何止不太一样啊，又或者说可能我自己吧本身就缺乏理财的经验，所以理财教育就更谈不上，这里说的犹太人的这些理念我完全没有触碰过，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啊。
是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本书是专门讲到一些理财的这些观念啊，很实际的这些方法，其实对我是非常有用的。这一章哈里边讲到第一句话，就是大家都可能听过，他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脑袋里。对啊，那当然讲到他们的脑袋呢，是就是指的他们在从小这么世世代代的哈几千年的这个文化里边啊，还有他们的宗教里边，就把这些理财的这些观念的是一代一代的把他们传下去，传的是非常好的。
他们确实有些硬性的教育。
硬性的其实非常具体的。不是说我们孔子啊老子也是有很多了，就是教我们对待财务的，但是讲的就是比较在德行上面的讲的多，具体的没有。叫什么君子爱财，德之有道。
这算是提了一点点。
提了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贪，你要不能不择手段的去拿钱，更多是对钱的一种德行方面的一些教育。你看犹太人他是非常具体的。举个例子，一开始他就说了哈，他说赚钱用钱的哲理哈，你赚来的钱呢，把它三分之一呢花在生活费上，三分之一呢用来储蓄，三分之一呢拿来买地，
真好哈，
或者投资，
这么清晰啊，
对吧？都量化了，他，
对
吧？所以这个很小孩就开始就知道了，然后这个还有真正的理财呢，他们觉得呢，这个理财的关键呢，不是说你可以赚多少钱，不要是拼命去赚钱就好了。而是说你要看重你能够存下多少钱，而且呢又让这些存下来的钱呢，默默地为你怎么再延伸更多的钱。
对，用钱生钱，
这是一个投资理念呢，
这是投资理念，而且投在地上面，永远不会没。
对啊，地是永远在那儿。
是，这好像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啊，现在人有钱了，储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这个倒是我们常常会明白的，而且为后代留下来，这是我们中国父母最常做的。一个孩子留一套房子，这是呕心沥血也要做到的事情啊。多少父母为此劳碌一生啊。
对的，
所以这些好像跟我们的民族也是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更具体的了，就是讲这个他从小对这个孩子不同年纪的人，他们对他的这种他们的训练哈。你看这里有五个时间段。对孩子教应该教什么，他说在4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教孩子呢能够辨别纸币和硬币的价值。5岁的时候呢就会 让他们知道这个钱是从劳动所得的。
嗯，
在八岁的时候呢，就教他们能够赚一点钱，知道要把钱存进那个储蓄账户里边。
八岁就要知道储蓄了。
嗯，八岁就可以开账户了。然后九岁的时候，你就能够制定简单的一周的开销计划。
嗯，
购物去知道呢怎么样去比较价格，
还要去比较知道怎么花钱最合适。
嗯，然后十岁的时候呢，就懂得每周节省一点钱，以备将来大笔的开销的使用。
到十岁的时候已经比我都强多了。
会这个计划了哈。
对，我打从开始赚钱就是在月光族当中。所以我真的是感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哈，知道这么小就训练这个孩子的金钱的概念啊。
嗯，因为在小的时候他这些概念呢可以容易把他们内化。
嗯，
好，
是
家里边做事，特别是这些呢，不是说说教啦，好，就是在经常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嗯，
就一面就跟他说了，
对，
跟他们在讲，他们就会。
我想，对于钱呢，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必须天天打交道的一个，
嗯，
或者说它是一个物件。其实钱本身是个中性的。
嗯嗯，
没有好或者坏，
对，
或者善或者恶，
嗯，
啊，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好的或者坏的，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贪钱，就贪恋，
嗯，
或者因为这个钱的缺乏，我们感觉到心里头不安了，
嗯，
那如果这个钱会左右我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
嗯，
这就是一个不太对的状态了。
嗯，做金钱的主人而不能够做金钱的奴隶。
你是自由的嘛？因为钱就是个物品一样的，
嗯，
而人是宝贵的，是自由的。
对。
那我其实在听这个犹太人的理财教育的时候呢，很钦佩犹太人的这个教育理念，因为人在这个世上活着，与金钱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嗯嗯。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钱哈，钱和罪的这个关系，这个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时节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贪财才是罪恶之根。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心中就能够掂量掂量了，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左右到底是什么程度哈。
嗯
嗯，其实这一本书哈，给我一个翻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有一点点害怕理钱，因为我们觉得完全没概念。
嗯
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当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嗯，
很像是你要学习做饭，你要把它做得好一点。
嗯
啊，其实看到钱呢，也是一个正确的理念去自己看待，也能告诉我们的孩子将来如何面对金钱。
嗯，
不会被它诱惑，但也不会被因为缺乏金钱所辖制。
嗯，
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一学的。从犹太人身上能学来不少。他们的很具体的一些面对小孩子的一些好的方法。嗯，
对，我们这里今天就学了好多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孩子金钱教育的知识了哈。
是，那这些是增长了我的见识。
嗯，
但是呢我也会觉得啊，真真正正最真实的，
嗯，
最能够让我非常准确的精准的来了解金钱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应该从我们的圣经中去好好的看一看。
嗯，
到底在神眼中他是如何来看钱呢？
嗯
嗯，
下一章就在讲这个题目，讲到圣经的财富观了。嗯，
是啊，我们教导孩子就要从圣经当中去学一学圣经是怎么看待金钱，
嗯，
怎么看待财富观的。
嗯嗯，对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从犹太人这个民族身上去了解了一些他们对于孩子的金钱的教育，那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跟我们一起下个周五相约在这个关于智慧理财这个，
嗯，
这本书里面，我们去学一学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又能从圣经学到什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呢？
嗯，
那好，今天呢是周末的时间，我和程敏兄也祝大家周五的时候能跟家人一起非常愉快幸福美满，
周末愉快。
是的，谢谢大家，
谢谢。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淅沥哗啦下起一阵雨。 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生得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高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房，春明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春明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
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